而不是在华语的学生事工。所以当在两个都是学生事工，但是一方面是一个英文事工是教会领袖切身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可有可无的时候，当然在选择资源投资的时候，资源放在英文事工，这是很理所当然的。那要讲这个之前，我先讲一讲我自己是怎么进入这学生事工的。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专门做学生事工的人，不论是我的个性，还是我在想的事情，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受到台湾校园团契很的栽培，那基本上是我生命中成长很重要的部分。我最好的朋友跟我的老婆都是在学生团契里面认识的，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之后我也在台湾的教会里面带青少年团契。2005年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在我们教会实习，洛杉矶台福教会实习，并且做大专团契的辅导。那一做，后来隔年开始了成立了一个青年崇拜，是牧养高中生跟大学生为主。那这样一做下来，也是从2006年到现在也9年了。那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刚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抱着满腔热血，就是想说在复制台湾校园团契的那一套到北美的校园，真的是碰得头破血流。好，我带他们归纳法查经，他们跟我说实在是不懂怎么用逻辑思考。那我用了各式各样的方式，倒很挫折。渐渐的我才发现，因为对象不同，就是我在大学团契的那一批学生同学，跟我在北美接触到的，普遍来讲对象不同。当然有少数是同质性有的，但是大部分对象不同。那教会的青年事工呢，我们还是有大学团契、高中团契，但渐渐我们也遇到一个瓶颈，就是教会的青年事工越做越内向，好像我们的学生就是自己做起来之后，然后就出不去了，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因此今年年初我跟 Chris， 我们当中的 Chris， 我们就一起在附近的一个社区大学开始了一个校园事工。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同时是有教会内的青年事工跟校园里面的校园事工。那么南加州其实处境很独特，在北美大部分的区域，很多地方是大学城，很多我想我们当中一些人也可能都是在大学城里面的团契成长的。我自己国小3年级到5年级的时候，跟我母亲到 UT Austin 读书，那就是一个大学城。当时那华人的教会基本上就是以学生学者为主，但是南加州第一个华人多到不稀奇了。以前我在德州的时候，我母亲说遇到超市遇到了一个讲中文的，大家都会很热情的打招呼。在这里啊，你遇到讲中文的，你真的觉得很一点都不稀奇，你遇到一个讲英文的才稀奇。那第二个是面对留学生，其实新移民已经多到做不完了，为什么还要去关注留学生？新移民至少稳定性高，留在这里，留学生留学完就走，不论是回中国还是去其他地方，为什么要做？第三个是学生背景很多元，流动性高。刚刚也讲到，光是有没有父母有没有跟着他来的，就区分很多种，是新移民呢，还是留学生？有时候那个界限又很模糊，是富二代还是很贫困家庭的？其实都有。如果在 urban 地区，可能是有钱的居多，但是如果你到San Gabriel 在El Monte 那一带，就是我们教会位处的那一带。其实可能一半以上的家庭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富二代，所以学生的背景多元，流动性也高。那么多数教会旁边并没有4年制的大学，UC Irvine 有，那是一个 ；UCLA 附近有，那是一个。可是其他大部分在Roland High、Hacienda、Diamond Bar、San Gabriel Valley 那一带的教会，其实我们周边只有2年制的社区大学，没有什么有名的4年制的大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在做学生事工的时候会有一些瓶颈。那南加州学生工作因为这样的特色其实特别的困难。第一个讲到就是英文事工有它的优先性，因为那是教会同工的第二代。如果我是一个教会的主事人，请问我会关心自己儿女的信仰多一些，还是那些留学生的信仰多一些？诚实讲，难免有私心。第二个，教会的资源很有限，少数的大教会，我讲的大教会可能是指200人以上，我就算大教会了哈。少数的大教会可能有资源去做学生的事工，但是多数的教会200人以下，除非是牧者很有这个远见，或者是主事的同工有这样的强烈的负担，不然一般的小教会很难发展学生事工。
第三个就是地理位置。我们教会讲好听一点，我们周围有三四个社区大学，讲难听一点，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社区大学开车也要15分钟，而且是开 highway。 也就是说，对我们教会来讲，好处是要做都可以做，缺点是没有一个在我们家门口，所以地理位置也是很困难。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教会文化，很多学生可能你跟他有接触，一到教会来，但是教会的文化跟这些年轻人八五九零后的文化其实有蛮大的差异。那我觉得这也不是要怪教会，因为移民教会本来就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习惯是文化保留。在教会当中，我们试着回到过去移民前的生活，所以这也不是要怪华人教会，而是那就是一个移民教会的一个特色。因此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自己思想有一个总结，就是定位非常的重要，就是教会怎么去定位学生事工，因为定位会影响教会对这个事工的期待跟态度，教定位也会影响服侍者本身对这个事工的展望，跟他要发展的策略是什么。那讲到定位我就列举几个以对象做区分的定位的话，可以分为青年事工跟校园事工。什么意思？青年事工可能是以年龄层、年龄阶段，18到可能30岁都算青年，在很多教会。校园事工指的是在学的学生。青年事工呢，如果我们定位是青年事工的话，那么参与者可能多数是学生，但是也包括新移民来打工的，也包括刚刚搬来的想要找工作的，也包括那些辍学的，来到美国之后读高中读不毕业辍学的也很多。如果我们定位是校园事工呢，那族群就单纯一点，也有专注一点，但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留学生，新移民很多时候是被归在青年事工这个里面。如果以期待教会的期待来区分的话，又可以分作牧养事工或宣教事工。我用期待其实是在讲说教会期不期待这个事工能够带来自己教会的成长。如果教会是把这个学生的事工当作是我们教会各个年龄层的事工的一部分，而这些人将来能够稳定留在教会，成为教会成长的帮助，我把它放在牧养事工。比如说我们教会过去其实一直是以牧养事工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学生事工，期待这些学生在我们教会信主，将来会留下来成为未来的长老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但如果我们今天跳脱以教会以地方教会为本位的思考，而是以神的国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么那个定位应该是宣教事工，就是我们不是以教会有没有可以透过学生事工得到成长来出发点，而是想到上帝的国，上帝现在把中国大批的留学生带到我们家门口，我们每年花几万的美金坐飞机去中国宣教，有的时候真的蛮讽刺的，就是我们宁愿花一两万的美金送人去台湾中国宣教，可是对于在家门口的留学生，我们好像要掏个1000块出来支持他们的饭食，可能在长执会里面我们大家都这个可以谈论不休。这是定位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学生工作当作是牧养事工，那么我们的确可以为这个事吵不休，1000块也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花在学生身上呢？那我个人会认为针对对象要看每个教会所在的地区。如果就在 UCSD 的旁边有个教会，就在 UC Irvine 旁边有个教会，那么那个教会的学生团其实走校园事工的模式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教会周遭本身并没有特别明显的4年制大学或2年制社区大学，那么青年事工可能是一个必然的定位。如果要做年轻人的话，就是它不局限于只是校园里面的。但是对于青年事工 in general， 我认为要走的长跟远的话，宣教事工会是个比较好的定位。因为不论今天是在校园里面的还是新移民，流动性都很高。如果我们今天是期待我们所做的年轻人的事工可以带来教会的成长，这样的期待很多时候会落空。当落空几回之后，可能教会长执会或者教会的 leadership 渐渐的就不再愿意花资源投人力支援这样的事工。那么把学生事工定位成宣教有什么好处呢？ 刚刚讲到南加州学生事工的挑战性呢，有这些英文事工的优先性，有限的教会资源、地理位置跟教会文化，把学生事工定位成宣教的好处是第一个，它完全跟英文事工是错开的。英文事工是牧养教会的事工，但是宣教事工关注是不同的，所以不再需要去竞争。第二个，有限的资源，教会有没有在做宣教？大部分教会都有做宣教，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宣教的资源的角度来想，我们来做怎么做学生事工，这样子在立论上，在说服教会的 leadership 上面，或者是如果你自己就是 leader， 在说服自己上面，我们也会比较好接受说这是一个投资，这是一个神国的投资。第三个，地理位置，以我们教会为例，最近的社区大学开车也要15分钟，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讲有点远，可是你从宣教的角度来讲，这好近啊，开15分钟就可以去宣教。教会每年试着 recruit 大家去短宣要请假，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换个角度来 recruit 人到我们周遭的校园来做一个为期半年到一年的短宣或中宣啊，半年到一年其实在宣教上也只能算是短宣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在 recruit 人的时候，也就是说用宣教来定位，你愿不愿意委身在这个校园里面做一年的短宣。最后一个，在教会文化上面，宣教事工我们都会强调说要去了解对方的文化，但很可惜的是，在北美，当我们想到中国留学生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不太去正视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或者是直接二分，认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不认真，他们是不重视神的话，他们是不渴慕、不追求。但是如果我们从宣教的角度去看这个族群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用他们的世界观来理解，以及他们的内心真正的渴望、关注，并且学习用跨文化的方式来传达福音的真理。所以这是用宣教定位的好处。当然最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如何寻求教会的支持呢？这是很实际的，我们可以把饼画得很大，可是教会不支持人就没有用。我提出了5点，是我用来争取我们教会长老会支持的。第一个是，做学生事工也许不会对我们教会的聚会人数的成长产生立即的果效，甚至长远来讲都不一定会有果效，以人数来讲，但是对于培养牧养人才上，那是果效非常大的。衡量一个学生团体是否成功，我觉得不应该从主日崇拜的出席率，而是可以从透过这个事工我们培养出多少辅导人才、牧养的同工的人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对教会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二个是对教会的更新的动力，当教会试着去理解当代文化的时候，其实也帮助我们自己有一个更新。其实每一代都试着用自己那一代的方式来传达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认为是老旧的教会文化，20-30年前那可是很先进的教会文化，只是时间久了。那关注年轻事工，关注学生事工，帮助教会不断的去更新，不是要去把老旧的真理给撤换掉，而是学习道成肉身，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来传达这个真理。第三个就是比较神学上的根据，就是神是一个宣教的神。我们当中有宣教学老师，我就不多讲了。但是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所以神教会的成立的本身，宣教就是我们的 DNA。教会从来不是为了支持传道人的生活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维持denomination 的人数而存在的，教会是为了宣教而存在的。第五个就是现今的机会。我们会说有那么多的事工可以做，为什么要做中国留学生事工？我认为每个事工都很值得去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衡量现今的机会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留学生事工是一个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选项。对于做年轻人的事工，我觉得有几个迷思啊，这些迷思也会让教会在动员人来参与上产生一些困难。第一个迷思是认为长辈不适合参与。我自己看过很多很好的年轻的学生团契，其实都有长辈在当中，重点是什么样的长辈，而不是长辈不适合参与。不是所有的长辈都适合，我承认，但是也不是只要是长辈都不合适，重点是什么样的长辈。第二个，年轻人不喜欢和长辈相处，一样，重点是什么样的长辈。 年轻人其实以我的经验，对于一个愿意跟他们平等对话的长辈，是很乐意跟他相处的。能够跟一个能够做自己父母，甚至阿公阿嬷、外祖父、外祖母、爷爷奶奶的那一辈的人有平行的交流，那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是何等大的一个荣幸。第三个，年轻人不爱有深度的对话。我觉得我认识大部分的年轻人，不论他会不会读书，其实都爱有深度的对话，只是是不是我们认为的深度。他们其实都愿意有深度的对话，都愿意，都会去想自己存在的目的，自己活着的意义，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不是用很逻辑思维、抽象的哲学的思考来讲。第四个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年轻人应该要知道教会愿意帮助和陪伴他们，以至于我们在关怀事工很多时候处于一个被动，觉得说 年轻人有需要应该主动要告诉教会。但是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当代中国社会，社会信任是非常低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未必会假设对方愿意帮助你。所以教会其实也需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年轻人知道，只要他们愿意，我们在这边愿意陪伴，愿意帮助他们。我最后的结语就是，其实留学生事工我们定位成本地宣教事工的话，其实是可以走得可长可久的，那也会对教会来讲更新教会宣教的动力，并且培养更多的辅导人才。那我就简单的讲到这边，那我们现在有十分钟的休息，那这个厕所在外面，旁边有咖啡，这边有水，那欢迎大家这十分钟休息休息，也可以彼此交流。我们2:15的时候回到这边，我们有继续几个精彩的 session。谢谢各位。
Good job, very good, profound. Can you talk about